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什么时候是会让你感到寂寞的时刻呢？当一个人感到寂寞孤单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独自一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很可能身边人声鼎沸，但是你仍然感到内心寂寞孤单。还有若是一个人，他觉得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能够明白自己心中所想的，又或是自己的梦想达不到目标，也是会感到孤单寂寞的。我们心中那最大的空缺，我们感到空虚落寞的时候，其实并非人事物所能够填满的。往往当我们做很多事情，或者是有很多朋友，并不见得不寂寞，但是当我们心中踏实，我们知道这一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走，纵使有时候孤单一人，又或者是身边有许多人陪伴，我们都可以学习独处，也可以学习与他人相处。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和神相处，我们才真的能够与神、与人、与自己建立美好的关系，心中的那一个空洞才有办法被填满的。我们需要神的爱，我们也需要爱人和爱自己。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准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孤单”。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其中说道：我知道你的居所。他知道你的居所，你忙碌工作生活的地方，他知道那地方，那房间。白天黑夜，他的眼都垂顾这地方。他知道这地方一切的变迁，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搬家，会搬到什么地方去。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你将归回天家，到他那里去。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住处。他知道在那一日来临前，你将住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你居所环境的一切。主向别加摩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因此他特别垂顾这处教会。可能你的居所也很接近撒旦的座位。你听到世界的喧嚣，你每天感觉到不敬虔者的气息。请记住，你并不是孤单的。 上帝知道你的居所，他清楚你所有的难处，他绝不会孤单地撇下你。他不但知道你的居所，他也要带着他的全能和恩典住在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的居所，且在天上也为我预备了永恒的居所。主啊，在这世上我只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仍然如此的垂顾我。愿我全人身心灵都降服于你，愿我的心也成为你的居所，时时颂赞敬拜全能的造物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我的世界不寂寞》。
孤独的时候，谁来陪伴我？时候，谁来安慰我？牵我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没人了解的时候，是我朋友。一个微笑的声音轻声对我说，我的世界寂寞。 的世界不寂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这本书总共有12章，作者谈论到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需要面对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如何充电，透过书中的内容，作者除了图文并茂以外呢，他也提出了他自己在牧会当中非常切身的经历。他实在是一位委身的好牧者。在第二章呢，我们已经看完了论委身，第三章要谈到的是有关于梦想。你的人生有什么梦想呢？你朝这个目标去实现了吗？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论梦想，现实以外的真实上半段。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一章1-11节说道：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要不是有梦想，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各行各业的伟人。要不是有梦想，马丁路德不会带来改变。要不是有梦想，迪斯奈世界不会化为现实。要不是有梦想，个人电脑不会如现在这么普及。要不是有梦想，人类也不会飞上太空。每个人都曾经有梦想，但只有少部分的人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实现与否的主因在于，这些带来巨大影响的伟人不但曾经做过梦，而且坚信自己的梦想可以成真。许多基督徒年少时流着喜乐的眼泪，满腔热血的立志委身给神， 渐渐长大就把这梦想遗忘了，有些连教会也不去了。不少神学生毕业的时候满怀憧憬，立志为主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成就一番大事业，多年以后却渐渐麻木，侍奉也变成一种重担。公元前500多年，从被掳之地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也曾经落到这种境况当中。以色列人因长期的悖逆耶和华，曾被神交在他们的敌人巴比伦手里，被掳到异乡长达70年之久，70是象征性数字。到了波斯取代其成为世界霸主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归故土，这应该是很令人振奋的消息。过了这么多年，当初被掳去的那一大批大部分都死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在异乡长大，对自己真正的故乡不一定心存向往。所以当神按照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大半在巴比伦的人并没有加入回归的行列，而选择留在被掳之后所建立的安定环境中。根据以斯拉和尼希米的记载，选择回去的只有大约50000人。回国之后，以色列人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圣殿，可是不到2年他们就放弃了，因为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先人的房屋破旧不堪，他们忙于整理自己的家园。其次，他们当年被掳的时候留下了一批最贫穷的人，这些穷人占据了被掳之人的产业，如今回来有很多法律的程序要解决，同时也造成了这两批人之间的摩擦。第三方面，虽然他们回乡之后兴致勃勃地要重建圣殿，可是这个工作却遭到附近各族和当地波斯官员的反对。此外，他们还听到很多人冷言冷语的批评，说他们所建的殿远不比以前的来得雄伟和荣耀。这种种的遭遇和问题使百姓建殿的心智大受打击，于是开始将焦点转移到自己的需要上，建造房子、恢复农业生产等等，建殿的工作呢停顿了，而且一停就停了16年。这岂不是很多人生命的写照吗？早年的梦想随着岁月而流失，他在哪里失落了呢？他被现实淹没了。笔者认识一个在青少年时期就决志全职侍奉的弟兄，在经过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尚未踏上全职侍奉之路。有一次，当我问起他的献身计划时，他说，自从结了婚之后，觉得自己奉献的心智已经逐渐冷淡了。一方面是工作和生活方面有许多需求要应付，另一方面还要还房屋贷款、汽车贷款、保险、信用卡、水费、电费等等。有了孩子之后又是另一份重担，整个精神都被这新成员搞垮了，每天所面对的就是奶瓶和尿布，那还谈得上什么梦想呢？正如第二圣殿时期的以色列人，梦想失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困难使人退缩，教会的事工不见成效，人际关系复杂的叫人头疼，侍奉吃力却又不讨好，慢慢就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确实存在无形的鸿沟，周遭更是充满冷漠的眼光和言语。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侍奉就好像空中小姐在示范飞行的安全措施一样，大部分的乘客连看都不看，让空服员演独角戏。我们渐渐发现，梦想不过是梦想。你曾经为主立下的心志又在哪里失落了呢？耶和华对当时被现实所埋没的以色列人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对神来说， 梦想不会永远是梦想，而是必然实现的应许。不要被现实的谎言蒙骗了，不要把你的生命消耗在短暂的世俗中，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牵着鼻子走，不要只为生活的需要忙得团团转。神所要我们过的生活远比这种形式更精彩。现实的背后有神永恒的心意，生命在现实的需要和冷酷的事实背后还有更崇高的目标，让我们把它找回来吧。从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人声称停止建殿的原因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在重建的过程当中遇见前面所说的各种拦阻，他们似乎以为假如时候到了，神肯定会为他们开一条通畅的路，使建殿工程顺利完成。既然建殿工作不顺利，应该神有另外的带领，譬如要他们先整理自己的家。这岂不是我们熟悉的语气吗？有人说，现在我的家还需要我，不是侍奉的时候。现在尾声仍然有拦阻，神尚未开路，我的家人还是很反对我侍奉，我的社会经验不足等等。于是得出以下结论：等我工作稳定了再来，等我结婚之后再来，等我孩子出生了之后再来，等我孩子长大了再来，等我退休了之后再来。这些说法有一个错误的逻辑假设，以为神要我们做某事，他一定会挪去一切障碍。事情既然不通顺，就表示神不开路。神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对于以色列人的自辩，神亲自揭穿了这些借口。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句话和百姓所说的那句成了一个对比。不是建殿的时候，难道是住有天花板房子的时候吗？其背后的意思是，你凭什么来断定这不是建殿的时机，而是建自己房子的时机呢？是凭事情进展的顺利吗？还是凭神心中看为重要的事呢？神所关心的是人与他的关系，是圣殿。如今圣殿荒凉，难道不是建殿的时刻吗？他们以事情进展的顺利与否来断定建殿时机，说穿了只是一个借口。同样的，我们追求属灵的事，是否也为自己编造很多借口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也信以为真。人不会故意去做一些受良心控诉不可做的事，也不会不做良心告诉他要做的事，除非他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来说服自己。但要记得，只有神知道我们内心的真相，神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无法在他面前隐藏什么。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我的十字架，
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论梦想上半段，现实以外的真实。作者提到，当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可能会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哦。求神在我们心中放下那个实现梦想的愿望，也激励我们朝着梦想前进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